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恭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用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愿你特别对我们施恩，保守我们这段时间，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讨你的喜悦，荣耀颂赞归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圣经节，记载在以赛亚书六章，整个全章就是一到十三节。刚才各位已经读了，我经过祷告，选择这一段经文，今天在崇拜当中一起来分享。我深深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一段经文，盼望圣灵动工，为我们每一个人做工。让我们每一人得造就得祝福。这段经文是在讲到先知以赛亚他的蒙召是一个神圣的召命。我要请各位能够翻开你的圣经，就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非常的重要。他开宗明义的就这样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已经呢大略的把以赛亚先知的背景向我们介绍。先知以赛亚的父亲的名字叫做亚摩斯，据说这个亚摩斯就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那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就是乌西亚王。所以这样说来，以赛亚他和乌西亚王就是有堂兄弟的关系。以赛亚身份非常的尊贵，具有王族的血统，这就是以赛亚的背景。而且他做先知是经历了刚才所说的四个王朝，这都是南国犹大国王的名字，四个王朝，所以时间非常的长，至少在50年以上。以赛亚书，如果你看到前面的五章，就是第一到第五章，它的主题就是提到主责备犹太人违背了神和犹太人所立的盟约，犹太百姓悖逆毁约，神要追讨他们这一个罪，对神的刑罚就降临。我们又看见神刑罚了以后就施恩典给犹太人有认罪悔改的机会，给予救赎，然后就得到光明的更新，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悖逆受刑罚，神的恩典临下，让他们悔改得救赎，就得到复兴。这段时间他们又犯罪堕落悖逆等等，这样就好几个循环啊。这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来到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就正式蒙召啊，那第六章是非常重要、很关键的一段经文，它可以说就是第一到第五章前面五章的总结，然后同时也是后面的七到十二章的一个引言。因此，以赛亚书第六章就位居于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中心的地位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一个缩影，涵盖了神的荣耀、赦免人的罪、审判有罪的人，然后他们悔改，使他们得到复兴与救赎，充满了这样的信息。所以这第六章里面呢、短短的十三节可以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帮助，尤其来到一个困难黑暗的时候啊，神的话语下来，就像当年的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神就呼召他，他认罪悔改被洁净了以后，神的话才临到他， 要他出去宣讲，这就是以赛亚蒙召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样困难的环境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以赛亚一样，要得到神的呼召。从以赛亚的蒙召，我们有什么真理可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我有三大点。一个是以赛亚他仰望宝座，第二个点他自我省察，第三个点就是他蒙差出去了，展望将来。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仰望宝座。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头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就把以赛亚蒙召的这一个背景一句话就点明了。我们知道刚才提过了，乌西亚王是犹太人非常英明的一个国王。他的爸爸亚玛谢去世了以后，那乌西亚才不过是16岁的少年啊，就登基做了皇帝。那乌西亚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亚撒利亚。那他登基了以后，总共做王有52年之久，相当相当的长的时间。那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乌西亚王跟他的父亲一样，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去处理国政，是一个好的君王。说他定义要寻求神，凡事亨通，他就励精图治，收复了很多很多失去的领土，是犹大国的忠心明君啊。可惜他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听祭司的劝阻，他越俎代庖，他竟擅进圣殿。圣殿是国王不能够随便进去，虽然国王身份那么尊贵，但是还是要守规矩的，因为他毕竟不是祭司，这个责任权责要分清楚。但是他没有听劝阻，就擅自闯进圣殿，在坛上要来烧香，结果就是犯了很严重的罪，刚才犯了神的愤怒，神就刑罚他，让乌西亚王就得了麻风病。我们知道麻风病是很严重的一个皮肤病，在犹太人的传统背景里面，那得了麻风病的人不仅是身体上的皮肤病会感染，更严重的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麻风病当作一种属灵的罪所带来的一个刑罚，是不圣洁不洁净，是会污染的。感染固然可怕，污染更可怕。感染是身体的物质的，污染是心灵的，是属灵的，这个非常的严重。所以得了麻风病的他一定要被隔离，他穿啊吃啊住啊用的一切东西都要销毁掉，住的房子啊有一层灰啊，要把这个灰刮掉，像油漆要刮掉或砖块打掉，重新再消毒，重新再弄干净。避开人群，远远的人走过来他就喊着，我不洁净不洁净，赶快避开，这一群人不能够跟人住在一起的，马上被隔离到荒郊野外。所以在新约，耶稣有一次特别经过撒玛利亚，那边有一个麻风病的这一个这个疗养所，有四个长大麻风被关在那个地方，是人烟罕至的一个小村庄啊。这就是背景，这是故事记载在利未记13章14节。所以这个国王啊染了这个麻风病，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个罪的刑罚，所以他立刻从王位上面就下来，不能够住在皇宫，因为要隔绝隔离，像现在的瘟疫一样要 quarantine 要隔离，所以他就到别的啊旁宫偏宫去住，不能住在皇宫里面，住在另外一个 小宫殿里面去，而和神的殿隔绝，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这个故事记载在历代志下的26章。长大麻风的被隔绝，不能够进圣城耶路撒冷，也不能够进圣殿，等于就被宣判死刑了。一直到他得了洁净，要经过很复杂的手续，最后要祭司来认定。祭司不是医生，医生说你已经病好了，但是还不行，祭司最后来检验，因为这是属灵的病，哈哈，多么的严重。好，这就是乌西亚王，非常的可惜，这样的英明能干，结果呢却是晚节不保，这值得我们好好的警醒。如果你是跟以赛亚活在乌西亚王的那个年代的时候，现在这个非常英明的一个君王突然间驾崩了，那你有什么感情上面的反应？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整个犹大国上上下下失去了一个明君，就等于失去了他们的大家长，大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没有这个伟大的国王，我们该怎么办呢？明天就没有，不能过日子啦，这个强敌四面围绕，马上这个敌人就来了，我们犹太就要亡国了。所以全国上下是一片的哀嚎，整个的一片的混乱，充满了哀伤，也充满了绝望，这是社会当的情况。可是以赛亚他来到圣殿，在外面街道上看的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一片慌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以赛亚来到圣殿，他抬头仰望，圣经说高高坐在宝座上的这位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第一节的第二句话就是第一节的第二句话开始，耶和华上帝仍然高高的坐在天上的大君王的宝座上面，执掌王权，接受万民的敬拜。跟圣殿门外的那一些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地上的人间的英明的君王，像乌西亚这样伟大，最后都被时间淘汰，都要去世，都要成为过去，唯有在天上的宝座上高高坐着的那个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永恒的大君王，仍然不动如山，坐在宝座上执掌完全，统管万有，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诗篇诗人在诗篇29篇第10节说，纵使是天下洪水泛滥最危急、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执掌王权，一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当以赛亚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看的景象跟社会上的景象完全不同，他就开始有待会儿我们要分享的一连串的反应。好，首先他看见什么？他不仅看见这个上帝大君王仍然安坐在他的宝座上，地上的君王的宝座空了，天上的大君王的宝座，上帝仍然安坐在那个地方，永不改变，而且仍然掌管着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赛亚看见这个上帝非常威严，非常荣耀，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或者是宝座高高的是在天上对，这是完全类似的说法，说他的衣裳就垂下遮满圣殿，宝座高高在上，或者说我们的神很崇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对，以赛亚站在他的宝座前，简直就像一个 小人儿一样的。哎，就让我想起来呢，到 Washington DC 去啊，你到那个林肯的纪念堂啊，有没有去过？我想大部分人的人都去过。你看，哎呦，那个林肯总统很威严的坐在他那个大理石的那个宝座上面。你在那边一起照相的时候啊，你的比例啊，真是像一个啊，差不多像一个食指这么长而已。你的身高六尺，差不多像一个手指那么长而已。哇，他那个雕像又高又大。那以赛亚所看见的上帝比林肯的这一个雕像还更雄伟更高大呢，这个还不能够比呢，小巫见大巫呢，是吧？所以以赛亚只能看到上帝的那个荣耀的袍子，那个衣襟下摆，根本都看不到他的整个的这一个上帝的形象，那样的形容，那样的尊贵，那样的荣耀，那样的伟大。他的宝座不仅说高高的在这个天上啊，另外一个就是高高的意思就是上帝那样崇高，那样伟大，哎，坐在宝座上接受万民的敬仰和敬拜。所以刚才我们所提了，他衣裳就下垂了，把遮盖了整个的圣殿。哦，这么样的荣耀荣美。第二节说上面有撒拉佛侍立在周围来服侍这个上帝啊。那么每一个撒拉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两个飞翔啊，两个遮脚，两个飞翔，而且彼此就唱和啊，在那歌唱，彼此呼应，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所以以赛亚又看见了很奇异的景象，哎，说有撒拉佛，撒拉佛是神造的天使，是专是在服侍上帝贴身的，就好像地上的国王他贴身的侍卫一样，那样的雄壮威武，那样的有权柄有权力，那样值得这个君王的信任的。这些撒拉佛环绕着上帝的宝座一起在殷勤的侍奉，而这撒拉佛是多数的，不是单数啊，这很有意思啊。那这个撒拉佛他的字根呢，跟这个焚烧燃烧啊，是完全的字根相同的字根，所以可见得你看撒拉佛出现的时候有荣光出现，哎呀，烧，好像东西烧红了啊，金属烧红了啊，那样的啊，或者说很火热很热忱啊，这样在服侍上帝。说这个撒拉佛啊，这一群撒拉佛每一个都有三对的翅膀，有一对翅膀来把脸遮住，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现在你看很强烈的光线的时候，你看哎呀用手遮一下，太强烈的光了，肉眼不敢直视。这个神是这样的圣洁，没有人可以用眼睛直接来看这个上帝的。圣经里面好几地方记载，哎，说人是污秽肮脏的，不能够看神的脸，神的面是极端的荣耀。摩西在旷野，神呼召他，听到有声音从那个烧着的荆棘里面发出来，哦，好奇过去看，上帝阻止，退后退后，你的脚不干净，这是圣地。上西乃山跟神会面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从你前面走过去，你把准备过去，不要看我的正面，看了你就会当场毙命，因为神是这样的荣耀，人的肉眼不能够直接来看，没有人肉眼直接能够看见神，所以神特别怜悯摩西，只让他看到上帝的背影。所以这个撒拉佛也不例外，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他比我们都圣洁，这毋庸置疑，这些天使，但是跟神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他们不敢直接来看上帝。虽然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就在上帝的周边，他们就捂着脸，两只翅膀把眼睛遮住啊，不敢直视这个圣洁光明的这位上帝。好，要两只翅膀来遮脚，就表示呢谦卑不配，我们的脚呢在地上才是最脏的呀，谦卑呀。所以刚才我提了，上帝阻止摩西走近靠近他，说你退后， 把鞋子脱掉，这里是圣地，你那个脚啊，鞋子啊是脏的。你看到耶稣跟门徒最后要吃逾越节晚餐之前，耶稣跪下来为门徒洗脚，谦卑呀、啊。脚是一个人最脏的部分了、啊。我们现在不觉得穿鞋子、穿袜子保护得很干净。当时啊，犹太地啊，巴勒斯坦是沙漠地呀、啊，他们的鞋子就是那个拖鞋或凉鞋之类，类似这个呀。那没有车子，没有交通工具，是走路的呀。那这个脚你看都是尘土，都是最脏的啦。好，所以把脚遮住，来到圣洁尊贵的神面前，表示很谦卑，我们不配。虽然天使是这么伟大，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不配。好，第三对的脚就翅膀飞翔，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时刻日夜不停，随时待命，都在执行上帝的命令，上帝特别交付的任务，所以他们非常的殷勤，日夜做工，就像翅膀一直飞飞飞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六只翅膀，三对翅膀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又高呼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哎，这边有人就解释啊，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仔细去分析，仔细去解经，倒不是告诉你说啊，这边可以看得出三位一体的神。是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但是不是从这一句话来？这个叫做三叠，这个圣哉。三叠的颂赞，三重的、啊，一次一次一次到最高潮，这是最崇高的颂赞，连呼三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就是这个意思，就不要再喊第四次了啊！所以喊三声就是最崇高的这个敬拜的意思啊！哎，所以这里也是，这里不代表告诉我们就是三位一体。固然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但这一句话的不能那样解释。这里告诉我们，天使他们从内心发出最敬虔的赞美，达到最高的境界。圣哉，圣哉，圣哉！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被造物比上帝更圣洁，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里呢，就是最圣洁的神啊，至高圣洁的神啊，无与伦比圣洁的神啊，大致都是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所以连呼三次就是最高的敬畏，最高的圣洁，对最高的敬拜。好，接着又说，哎，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只要是上帝临在出现的那个地方，就有烟云彩虹出现，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圣经去查考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在这里了。哎，就好像啊，这个世界上的君王总统，他要出巡，哎，他住的这个皇宫啊，比如说美国总统好了，他白宫的这一个啊总统的旗就降下来，就表示说他不在了，他就带着到外地去啊，那边的就升起这个。总统的旗就表示说总统来到我这里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来理解上帝也是这个荣光烟云，就是他的旗帜，他的象征，他的记号，他走到哪里，这个云彩就跟随到哪里，彩虹就跟随到哪里，荣光就跟随到哪里，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一看见这些奇异的景象出现，就跪下来敬拜说，上帝啊，你就在我这里。好，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就在宝座上，就在圣殿里面，所以荣光就充满了烟云。那烟云很可能是因为圣殿是要献祭嘛，献祭要烧香呀，啊，有祭坛啊，所以当然有烟云出现了啊，哎，就是啊，上帝临在的一个象征。你可以看这个第四章五节好了，我们赶快翻一下就可以看见了啊。四章五节，好，四章五节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他出现了啊， 你也可以再记下来啊，去查考一下不同的地方。出埃及记有两个地方记载，一个是19章18节，出埃及记19章18节，一个是40章34节。好，这里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描写了烟云出现就表示上帝出现，这是一个记号。第二个，烟云出现的目的是什么？遮蔽，刚才我们4章那边所读的遮蔽，不让你看见他的真面貌，看得必定要死。所以有烟云，你看啊，有云，这样像一个布幕窗帘这样遮蔽。所以烟云出现两个目的，一个是表明上帝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凡夫俗子被保护，眼睛不会直接因为看到上帝而灭亡。所以烟云出现有着双重的功用。所以想想看，看看我们今天的市局，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不正是像以赛亚的当时犹太人所遭遇的那样动荡不安、那样危急、那样黑暗的状况吗？可是地上虽然如此，可是天上呢是永不改变，我们的神坐着为王，永不改变，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的眼睛要从这个地面上的一切的混乱、一切的黑暗、一切的危难、一切的绝望，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仰望坐宝座的上帝，我们就会像以赛亚这样子，看的不是啊哀鸿遍野、唉声叹气，而看的就是得胜，就是欢呼，就是盼望，就是歌颂，就是赞美，荣光充满。而且还说什么，哇，这个地基都大震动了啊，真是感谢主，是吧啊。第四节，呼喊者的声音很洪亮，结果门槛的根基震动啊，殿里面充满烟云啊，这呼喊的声音这么样子的雄伟，这么雄壮，像打雷的声音。所以歌唱赞美，所以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也要开口大声来唱啊，唱出来，不在于说你五音全不全，而是从内心的这一个很感动的、很自然的把全部的声音唱出来，来赞美神，就会震动天地，连众星都要坠落，撒旦魔鬼都要跌倒的。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声势和气派，这是仰望宝座的时候啊。患难当中神仍掌权。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5到7节，以赛亚看见这样的景象以后，他就自我省察，他就看到了内心，看到这个整个的人是怎么样的啊，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好，5节我们来看，5节说，那时我说，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完蛋了，完蛋了，我要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哎，这边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看看他自己，自己有罪。有什么罪？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嘴唇不洁。哎，我们有张嘴巴都会说话，是吧？但是是不是说对的话？哎，我想大概不是吧。10句，差不多将近10句都说错的话啊。圣经说一再的警戒我们，因为说话是什么？言为心声，你心里面怎么想，嘴巴就会怎么说出来，一点都遮掩不住的。哎哎呦，我说漏了嘴，哎嘿嘿嘿，那就是下意识的无意识说出来，这才是最诚实最真实的。所以听听看看他怎么样说话，是甜言蜜语，是谎言欺骗，还是很正直很诚实的，有爱心圣洁的话。所以这些都骗不了人的。耶稣就警戒了我们，他在马太福音12章还有15章都提醒说，你心里怎么想嘴巴就讲出来，心里是善讲出来是善的话，心里是恶讲出来是邪恶的话，一点都不假。雅各书3章6到12节就是警告我们这一啊，这一只小小的舌头。舌头是所有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最小啊，体积最小，很小很小的一个。但是 他的威力这么大，他可以整个的控制你这个人，就好像小小的舵就可以控制一条大船航向，或者是骑马那个缰绳，两条缰绳就可以勒住这一匹马他要走的方向。所以人讲话讲的合宜，说好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哎呀，听的就是真是如沐春风造就人。那讲错了话就如使人如坐针毡。所以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都是讲话。我们看见有人因为讲话的缘故成就大事业，有人也因为讲话的缘故一败涂地，所以这是值得我们警醒，我们来警戒。那神呼召我们，许多时候你看我们想到第一个说神要你去做什么，没有想说神要我去做总统，也没有想说神要我去做饭桶，没有，马上想到就是说要我去传福音，对或不对？你看现在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嘛，各位弟兄姐妹，除了这个流传道，除了我是全世界被蒙召出来传道传福音的，更不用说用嘴巴，各位你也是呀，你是老董，你是教授啊，你是餐厅的老板，你是职员，你是家庭主妇，你看你蒙召说，诶，我有感动，我要为主做工，做什么？传福音。你看都靠这一张嘴巴，你看嘴巴要来讲话多么的重要啊！也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讲话，所以有嘴巴的人都会传福音，都会讲话，但是有嘴巴的人不是都会讲正确的话。嗯，要讲合宜的话是要操练的，我的经验也是如此，我想你的经验也是如此。或许你我也经常因为讲错的话很懊恼啊，伤害了人啊，没有办法弥补啊，是不是？这里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舌头就是整个的罪的发源地。有人说杀人不见血，就是这个用舌头来杀人嘛，讲话来重伤人嘛。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但是许多时候常常我讲这个有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太松散太放肆了，不知道讲的话你是无意，但是就伤了人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伤人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求主圣灵来时时警告提醒我们。因为我现在要来讲道，我也在教这个教牧同工来讲道，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赛亚蛮看见说我是嘴唇不洁的，然后他说又活在一群嘴唇不洁的民中，不仅我这个嘴唇不洁乱讲话，大家都一样，你看大家都一样，换句话说都充满了长舌男长舌妇，你说骗我我骗你，大家不以为意，你攻击我我伤害你，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都在那个一团污秽的里面。一直等到以赛亚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才知道我是肮脏的，而且左看右看大家都一样啊，只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都是一样，这一张嘴巴彼此伤害啊。好，所以他也看见了世界上的人在犯罪，而且他看见了什么？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哎呦，如果不是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你我呢怎么会说我有罪啦，我口舌不洁还洋洋得意，我哇三寸不烂之舌啊，我的口才多好，你看夸耀。有我能够把死的讲成活的，白的就说成黑的，哎，你看我们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才有绝对的比较，我们都活在相对的你我之中，我比你不比你差，你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都是这样子的啊。换一句话说，俗话说都在苹果都在比烂的了。直到有一天以赛亚遇见了大君王上帝，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首先第一个警觉就是嘴巴，就是嘴巴。所以我深深相信一个人信主了以后，有很多生活习惯是慢慢慢慢渐进才慢慢的改进的，但是我想最明显的一个改进就是这一张嘴。碰到很多人没有信主人，那张嘴巴真是讲的天花乱坠，哎呦，到处煽风点火。信主了以后啊，那张嘴巴很短的时间就改变过来。这张嘴巴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多年，不管信主多久，这张嘴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很难说服人家说你是真的信主。你很有爱心，你可以捐献很多的钱，做爱心善行。如果你很热心，参加聚会、参加服事啊，当这个官那个官，教会里面的啊各样的头衔啊，参加唱诗班，甚至于带领查经，甚至于独领崇拜，说不定。但是这都是外表看见的，发自内心出来的就是你那张嘴巴所说的话。如果你的嘴巴还是没有受管制的话，到处伤人而不知悔改，那我不敢随便乱说，我只是说很难说服人家相信你真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回头看看这一个，当以赛亚有这样的觉悟的时候，他就会悔改，他觉得我跟上帝比起来实在污秽肮脏，我跟别人来比我是好得很，我是好人，我是圣人，我是知识分子，我是有成就的人，但是跟上帝一比的时候，我真是废物一个，肮脏的不得了，像粪土一样。所以第六节开始，他马上有一个行动，就是认罪悔改，那你就得救了。你如果发现你的嘴唇是不洁净的，赶快认罪悔改，那你就有希望了，你就跟以赛亚一样，就真正的得救了啊！好，那马上有什么？有一个撒拉佛天使就来到我以赛亚的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举下来的，将炭沾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当以赛亚有这样的觉悟，省察自己认罪悔改的时候，哎，天使就出现了，来代替上帝执行一个使命，就是洁净我们，就从祭坛上取出一块炭，用火剪剪着，洁净沾着他的口舌，象征性的，就是把罪恶全部除去了。所以告诉他说，你的罪孽呢，已经啊，这个除掉了啊，你的罪恶已经赦免了。哎，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罪孽，一个是罪恶，两个呢是可以交相互用，没有太大的分别啊，大致都在想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要真正有所区别的话，那就说罪孽，大概你在英文看见都是叫做 guilt, G-U-I-L-T, 啊，罪孽 ,guilt, 啊，或者 iniquity, 原文的意思就是弯曲悖谬的意思，常常是用来描写犯罪的行为，罪欠啦，罪疚啦，或罪的刑罚啊，这个叫做罪孽。那罪恶呢，就是 sin, S-I-N,啊，那 sin 这个罪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偏离了那个目标，射箭没有打中那个红心，没有正中目标，偏差了啊，这叫做罪。所以这两个呢是互用，没有太大的啊不同或分别的地方，都讲一件事情，就是罪和罪所产生的各样的啊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这个就被除掉了。就是上帝不再纪念了，好像是没有发生一样啊，又说是赦免了啊，赦免有遮盖的意思，有涂抹的意思啊。给你看一处圣经，也是在以赛亚书很有名的一句话，是以赛亚书一章的十八节，上帝呢，哎，向啊我们在挑战，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吧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像我们的罪呀、啊，哦哟，像那个啊，很深很深，那个暗红色的。虽然罪孽那么深重，这表示这个意思。哇，这个罪恶滔天呐、啊！但是神有办法，只要我们悔改，他会把它洗得像啊。白雪那样的白啊，像丹颜那样红，也会像羊毛那么白。哎，这就是上帝的怜悯。来到新约，我们就明白了，上帝用什么方法？ 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大学团契，有一首诗歌就是《你的罪像朱红》，你的罪虽像朱红，哦，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他白如雪。哎，到现在歌词旋律都还能够记得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好，就这样子的以赛亚认罪悔改，我们再看，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关键。接着下去就是第八节，神的话就临到了，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以赛亚有心要来服侍主，可是在他的罪，就是嘴巴不洁净或者各样的罪还没有对付清楚，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被神所洁净，神的话就不临到。哎呀，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真的很大发热心要来服侍主，是不是各位啊？我们也想被主用来做事情，哎，可是呢好像神都不用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很纳闷，你看我大发热心，主怎么不用我啊？我参与什么服事，哎呀，总是很灰心，总是很泄气啊，总是呢这个半途而废，或做的呢这个都搞砸了，到底怎么一回事？那问题在哪里？出在哪里？因为有罪没有对付清楚，没有把呼召临到你。为什么？那只是自己的感觉，看见大家的服事，哎，我们也应该来做那一个，我也应该做那一个，哎，有没有呼召呢？有没有呼召非常重要。从圣经的教导，一得救了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就必须要蒙主选召。做总统要有主的呼召，做饭桶也要有主的呼召，各行各业都要主的呼召，因为你是基督徒。以前是为自己而活，为其他的目的而活，现在信主了以后只有一个目的，为主而活。那现在要做什么？就要问这位主，做总统合适不合适啊？我做饭桶会不会成功啊？哎，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出于主的呼召。我以前是在上班的，主呼召清清楚楚，所以要我来做传道人，虽然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喜乐，因为出于主的呼召。那这个有自己过去的那一段经验见证啊，早期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啊，当时我刚刚离开不久呢，神就呼召我回来向你们做见证，也有两三个月啊，在当中学习服事，你们就听过我这样蒙召的一个见证，都很清楚了。哎，就是这一个道理，你要对付清楚啊。以赛亚的口才很好啊，你看他知识学问那么大，他又是皇族啊，皇亲贵族啊，对吧？哎，受了最高等的教育，口才好得不得了啊！但是神不用他，只要他悔改了以后，神的话才临到。我就想到啊，我多年一直都在教讲道学，教传道人怎么样讲道，我就习惯性问各位啊，那些来参加的这些同工，哎，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讲道呢？那么多服事，为什么不去服事？为什么要选择讲道呢？讲道只不过千千百百种服事当中的一种。哎呀，很多人的答案，很多人的答案哦，不是说神呼召我，他说我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传道人说我口才不错，口才很好，所以说哎，某某弟兄你应该来讲道。你看他的条件是我口才好，所以来讲道啊，这个我绝对赞同。口才好不是讲道的条件，呼召才是。所以这边以赛亚，你看他口才好啊，学问好，神没有呼召他，一直到让他悔改了，他看见异象，然后悔改了，洁净了，神的话才临下临到，说我要差遣谁呢？以赛亚，你要不要去？你看神才要他来为神讲话。还记得刚才一开始我就提到，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一想到要来服侍主，就是我要传福音，传福音，对吧？很火热，是用嘴巴来传哈。比如说，你看就是这一张嘴巴，为什么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我很会讲话呀，我可以说服他。这个都不是要件，要件是神有没有呼召你， 所以做传道人要来讲道更是如此啊！哎，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哎，这个呼召就临到了啊，那就说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哎，这里是用复数的我们的啊，那很可能呢，这里呢，哎，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呢，哎，三位一体的神，或者是上帝呢，跟那些天使呢，在谈话。哎，我们你看，有谁肯为我们去呢？啊，这里有这样的一些意识存在啊。那以赛亚就回应了，啊，以赛亚就回应了啊，哎，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啊。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呼召才真正的临到以赛亚，所以以赛亚一回应，神才要用他。所以出于主的恩典，也是主自己来主动选召人，不是你自愿的。哎，我很火热，我就志愿军，我要来服侍你啊！服侍里面呢，没有志愿军的，没有去拉夫的。哎，来来来吧，来吧！哎，你很会唱歌，来参加诗班吧。你看去拉夫，好像你是上帝一样。根本没有上帝的感动，没有上帝的呼召嘛。呼召是出于上帝。有人喜欢做某一个工作，要来服侍上帝，就不用他，因为觉得他不合适，他更合适做其他的工作。他不知道，他都挑他喜欢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呢，呼召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人的条件，而是出于人神的主动、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他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你要预备好心，看看神是不是拣选你做这一个或做那一个啊。不管你是被拣选做什么样的服事，都一样的尊贵，都一样的神圣，都一样的可尊敬，都一样的啊有奖赏，都要相同的用心忠心努力来服事，点都不可以打折扣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你一认罪悔改被洁净了，神的呼召就来，你就有一个使命。那以赛亚就说，你要我要去了啊，你要我传什么信息呢？第九节上帝就告诉他，指示他啊，怎么样服侍，说去告诉这个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指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啊，变得医治。哎呦，这是莫名其妙，我们出去不是要他听见听清楚，看清楚看明白，要他信主吗？哎，怎么说这个刚好是相反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哎，这里的意思啊，不是神的本意说要他们就是不信，而再来刑罚他们。那这个上帝呢，就不是慈爱，也不是公义，刚好相反的。上帝知道，出去传福音呢、啊，有太多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听就哎充耳不闻，看就视若无睹，他们心就刚硬，一点反应都没有，哎。他们还彼此说：“哦，不要认真哦，听听就好啊。哎，一认真就麻烦了，一信了你什么都没有啊，也不能够这一个，也不能那一个，什么享受都没有啊。哎，你看，反而是这样子的。他们反而怕自己太认真太信了啊。哎，可以，所以这里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们就得医治，这就糟糕了。哎，我们听听做参考就好。哎呀，以前呢、啊，我爸爸牧师告诉他说：“哎，伯父啊，来信耶稣吧。”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去信就好了，我的儿子去信了，我来听听很好。”你看，他们怕说：“你看，一信了就这样着迷了。”哎呀，金钱要十一奉献，时间呢、啊，生命、才干都要奉献出来。啊，太痴狂了，狂热了，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那因为罪的缘故，人心就刚硬，到有一天神就任凭他们，就像神要啊以色列人让摩西带领出来的时候，那个法老王啊，神又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神迹又一个神，他都不怕，他心里就刚硬，后来神说任凭吧，你既然已经刚硬到 什么机会什么恩典你都放弃了，我就放弃你吧，任凭任凭。所以不是神不愿意他得救，而是他一开始的就这样子的，所以罪有应得，要为他自己的后果来负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如果硬着心一直都不悔改，有一天神任凭我们，那我们就走投无路，我们就完蛋了，就完蛋了啊！得救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以赛亚很忧愁，因为他爱他的百姓，结果神告诉他的那个啊，实际的状况却是相反。我们也是兴冲冲出去要传福音，都被浇了很多冷水回来，说：“哎呀，放弃了，我不干了。”哎，这是常态。圣经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一个天国比喻啊，出去撒种就是出去传福音的意思。结果呢，如果按照那个来说，四种土的话，哎，有收成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就是四分之一而已啊，四分之三都没有了啦，就等于都落空了，他们都拒绝了。所以不要灰心，传的多但是信的少，圣经也说嘛，耶稣说嘛，啊，呼召的多但是被选上的少，他们不愿意回应啊。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就出去撒种啊！愿意信的人，他们信了就能够得救了啊！那以赛亚就很忧愁，说啊，这要到几时才为止呢？第十一节，所以神就告诉他啊，有一些记号你就知道了。他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三个条件：城邑荒凉，没有人居住。房屋空闲也没有人住，地图非常非常的荒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好，接着下去啊，我们就会发现第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了地图很多，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让你看一看，回顾一下这些南北国的历史。你先看一下第五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五章十三节啊，五章十三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因为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太人悖逆，不愿意悔改，神就任凭他们，最后他们终于被外国外族给消灭，也就是说犹大国，南国犹大国啊，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至于北国也是这样很惨，更早西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所以这些敌军来了，毁坏了耶路撒冷城，毁坏了圣殿，把犹太人就当作俘虏人质就拉走了，让这些外国人就进入到这个啊犹太国里面来。好，这就是犹太人的结局，历史果真是如此。一直到那个时候犹太人才会悔改，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或者不见棺材不落泪。你看他们很硬着心到那一个程度，神任凭他们，让外族人来代替神来惩罚，来刑罚他们。哎，接着又说境内剩下的人如果还有十分之一也要被吞灭，你看几乎是王族灭种了啊！果真是如此。他用一个比喻，就好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下来，树孽子呢却仍存在，这有一个转机咯。虽然所有的人都被俘虏了，连十分之一的差不多都要消灭掉了，所留下来的叫做余种啊。最后一句说，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remnant 余种。剩下的比例很少很少，像一棵高大的树一砍几乎要连根拔起，只在地面上留下那个树干树孽子，砍掉了树墩子了，哎，就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只要它的根还在土地里面，它就有生长的能力，生命力还在。所以这里已经预告，犹太人虽然几乎亡族灭种，最后有一天还要再来复国，还要再来复兴，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以色列民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要给他们这个盼望，可是他们要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那我们看历史到现在啊，如果是 以这个来说，五八六年，西元前五八六年，就是超过2500年了。啊，这些以色列人到现在，今天虽然还在以色列这一块地复国，1948年复国，但是到今天，1300万的犹太人，啊，除了少数的，是信基督、信耶稣、悔改、信耶稣，其他的还是信犹太教，根本不信耶稣的，付了那么多的代价。这2000多年来，犹太人一直都是亡国的。圣经说，就像一个球被在普世万国万民当中被抛来抛去，犹太人像那个篮球，像一个球被丢来丢去。所以你看，历史上面对犹太人要大屠杀，其中的啊，这个纳粹、希特勒只是其中最残忍的一个而已。离我们最近，我们记得更长远的，还杀流血成河，几百万、几百万这样杀犹太人。就犹太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这么一念之差，悖逆的神，毁了神跟他们的圣约，他们后代子孙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什么时候犹太人要整个语种要整个复兴起来？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盼望耶稣能够早一天来，结束这个今天这个世界那样的混乱，那样的痛苦，看见那么多的罪恶，而且也能够让犹太人早一天能够归主。这就是神的美意，也是我们普世性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就成为世人的赎价，使万民都能够得救。而这里所说的这个语种，这圣洁的种类，到底是指什么呢？啊，我再从圣经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好吧？啊，你先看一下4章2到6节，这是以赛亚书，到底是在讲什么？4章的第2节到第6节，啊，第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看到了没有？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类人显为荣华茂盛，看到了没有？苗，啊。那个芽刚刚发出来，你看这个树干树根啊，长出苗来，就是在复兴了。虽然被砍的差不多等于平地了啊，看到这里啊，然后你再看11章的第1节就更清楚了。那这一根长出来的苗是指谁呢？11章的第1节，从耶西的本，就是那个根，必发出一条枝子来，从它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荣，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啊，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哎，这个读完了，你知道他是指谁吗？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耶西的根，大卫的祖先，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到了耶稣。所以你查考耶稣的家谱，就清楚明白。所以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留下余种，就差派耶稣基督来。这个是很精准的讲，就是这个。他要带领我们得到大复兴，复兴以色列，复兴今天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不像巴律屈膝的，不像黑暗来妥协的，必被主来用的。嗯，广义来说，我们这一些一直持守这个信仰，一直跟随耶稣的，不妥协不放弃的，都叫做余种少数。但是记得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使无变有，使小变大，使少变多，使死的变活，啊，使劣等的变得非常优秀的，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呢，啊。所以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局势，什么时候瘟疫止息，什么时候世界会平定下来，恢复安定繁荣，都在未定之天。与其寄望地上的大企业家、政治强权者、军事、文化，各样的文明科技都无济于事，这些都要过去，唯有依靠我们这一个神，万古长存的神， 我们虽然人数少，但是他要把我们复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那一个枝子，那一条，那个苗，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对犹太人的应许，也是对普世万民信徒的应许。感谢主，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眼睛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里面我们有盼望，就有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今天透过以赛亚书六章讲到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整个的过程，圣灵动工，把这个经文，把这个真理就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让我们日夜思索，然后来行道，也学习像以赛亚那样子的，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不受世界恶劣、困难、黑暗的世界啊所搅扰，失去信心。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主，仍然高高坐在大君王的宝座上面，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是敬拜我们的主，就认罪悔改，离开罪恶，被主所洁净。我们就领受主的恩召，差派出去为主做见证，能够啊有复兴的火种，能够烧遍全世界，迎接主的再来，这样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